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6: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湾区举办的第二届北美台湾科技年会啊，这一场可以说是科技业的盛会呢，是吸引了超过100个啊产业协会的参与，然后也是线上线下非常非常的热烈哈，很多这个科技业的大佬啊，一些前沿的这个科技展示，甚至还有很多投资创业的机会啊，都汇聚在这里了。所以呢，我们本台的这个驻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也到现场啊，进行了实地的走访和报道。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请子涵跟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请子涵跟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北美台湾科技年会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哪些看点呢？
那他今年呢2023年是他主办的第二届，那地点没有变啊，和去年9月一样，都是在硅谷的 Santa Clara 国际会议中心，但是今年的规模呢是翻倍了，今年呢是在现场就有超过3000人参加，他是开放了这个会议中心的上下两层啊，不同的这个会议厅展厅都在同时举行不同的活动，相比去年大概是1500人了来到现场，今年是3000多人，那在线上呢同时还有上万人。那这次活动呢也得到了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他也是亲自发信对这个年会表示支持，他还说这个是台湾和硅谷之间不仅是产业层面的联系，也是共同价值观和创新精神的结合，而且呢相信结合台湾的创新民主制度，还有充裕的资金和健全的科技产业体系，他相信一定能够哈，台湾和硅谷一起来缔造未来的奇迹。那另外呢，像旧金山经文处的赖明奇处长，还有台山投资的汪家盛总经理也都呢发表了致辞表示支持。那这次活动呢，根据之后啊，这个年会主席谢凯婷呢，他说整个哈，这个交流平台是创下了场场爆满的一个盛况，几千人同时参加，那很多交流者呢也感觉收获满满，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对，听起来你看有这么重量级的哈，甚至是台湾的副总统都来给背书，然后有那么高的评价哈，那么具体参与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现场的情况如何？
那我们先来听一段介绍，是北美台湾科技年会主席谢凯婷，他讲了一下今年活动的安排，听一下第一段录音。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除了有创新论坛之外呢，我们还有 networking event， 就是在各个领域的专业的 networking， 还有 career workshop， 还有 career expo。 这个部分呢，我们邀请很多软体硬体 AI 新创公司，然后他们有设 booth， 然后直接提供1:1和 round table 的这个 interview 的服务。那同时呢，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在1楼呢，我们有台湾 demo day。 那今年呢，台湾 demo day 是从台湾直接带了10个台湾的新创，那可能是从 hardware， 然后从 biotech， 然后 AI， 哦 fintech 各个领域的新创来 demo 他们的企业。
那我也问了一下谢凯婷，相比去年，今年的亮点和创新是在哪里呢？
今年呢更着重在于人脉的链接，所以我们有很多专业的产业的这个 networking event， 然后同时呢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年轻人或者是现在正在找工作的人哦，他可以重新呢去connect很多业界的关系还有资源，然后协助他们可能在业界建立更多的人脉以及找到新的工作机会。那同时还有这个台湾 Tech Summit， 我们希望去链接矽谷的创投跟台湾的新创还有媒合资金的机会。
那你觉得对于一般的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哈，他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活动呢？
我想呢，因为其实现在科技其实已经落实在各个领域哦，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餐厅或者是可能是零售业，我相信其实都会用到非常多的 AI 哦，或者是很多 data science， 还有 biotech 啦 hardware 的很多方面的技术，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除了扩充我们的这个 knowledge 之外，我觉得人脉的链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现在比 说像 AI 今年就翻转了很多产业的创新哦，所以他们更需要可能新的人才。所以在今天这个活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各个领域不同的人才，来达到跨领域跨产业的这个交流。
嗯，那这次活动确实是像他说的，是一个跨产业跨领域而且是跨世代的一个交流哈。那几千人不仅是说台湾的人才可以和美国的企业来连接，那刚才这个谢凯婷主席也讲到了，其实这些科技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哈也都是相关的，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从事科技行业的，其实这个大的这个展会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嗯，确实听起来您看又有这些前沿的科技资讯，然后产业的这个信息，甚至工作的机会，人脉网络的建立哈，而且从中我想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了商机哈，有没有咱们本地的一些商界人士哈来参与，他们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嗯，那谈到商界人士呢，那我也是采访了一位是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会长，他同时呢也是 NIO Semiconductor 的副总张家豪先生。那先听一下他对这一次科技年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看到了很欣欣向荣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跟美国这个主流这边的科技业界有很多的交流。哦，那这是在过去我比较少看到的。从去年开始，我想 Katy 主办这个活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energy 在里面。哦，那今年我听说人数 double 了，哦，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现象。
那我也请他谈了一下，因为台湾呢，从8年前哈也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亚洲的硅谷。那在他看来，台湾有哪些趋势可以和美国的硅谷做更多的合作呢？
台湾的优势是这样，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嘛，哈，我们有各样的人才，但是我们没有很大的市场，好，那因此台湾过去就是以代工出口为主的这样的产业，好，那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产业特性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结合一个大的市场，好，那这大的市场当然全球我们现在在看最大市场就是美国嘛，那透过美国，台湾可以跟世界各国的产业做上连结，哦，那当过去台湾主要这几二三十年，因为我本身二三十年来也是搞半导体嘛，所以台湾在整个半导体产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除了半导体产业以外，怎么样在创造更多的产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个是台湾下一步要去看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很好，今天很多主题是围绕着说未来的哪一些产业台湾可以具有领导的技术能力，哦，可以跟世界结合。我想我们是在探讨未来台湾在护国神山台积电以外怎么创造更多的这个护国小神山，哦，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话题嘛。
嗯， OK。对，所以听起来确实哈，真的是在这里，在这一次的这个科技年会上面哈，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机遇所在哈。那么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呀？那么大家这些科技界的人士相聚在这里哈，我想今年是不是最关心的啊？我猜啊，是不是应该是人工智能呢？
嗯，人工智能是今年相当重头的一个主题哈。那当然除了像人工智能，还有生物科技，还有硬件的创新，也有投资趋势，然后包括像网络资讯安全等等不同的领域都有。那谈到 AI 呢，是今年的一个重头哈，它有专门的论坛，像是讲到这个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那也有就是我们一般平时可能在生活中碰到的 AI。 那我碰到一位在 AI 领域已经是20年的专家哈，他是王维忠博士，他也是凯电行动科技的北美总经理，也是副总。我也请他谈了一下他对这个 AI 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下第五段录音。
我刚好应邀在参加了一个 panel， 我们的 panel 的主题是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跟 Human Augmentation， 那刚好有机会在这个上面分享一些我对 AI 的看法跟想法。那可能我的看法跟一般 AI 的 engineer 或 scientist 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我看的面向比较着重是在商业世界里面 AI 怎么被应用， 然后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我们作为这个 business professionals 应该要怎么利用 AI 来创造一些商业的价值。
问您这三个问题就都很吸引人哈，能不能稍微给我概述一下你的要点？
行啊行啊，我想 AI 大家都是对于 AI 觉得很兴奋啊，其实 AI 一点都不新，我想你们大家都有打过电话给客服专线对吧，然后客服都有这个一个机器，你必须要跟他讲说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最终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这个 customer representative， 它本身就是一个 AI 的运用，它其实就是一个 language learning model， 对不对？那只是到近年，到今年，到去年，从有了 ChatGPT 之后，大家觉得说，哎，我居然可以跟机器可以对话了，可以有一个互动了，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AI 好像会对我们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大家都很慌，想要去急着去了解说 AI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 AI 一点都不新，一直都有 AI， 只是 AI 的科技一直在进步。那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 miss 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像我们这些不是 engineer 或者不是 scientist 的人，我们在乎的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枯燥的一些工作能不能被取代掉，能不能有人帮我做一些文件输入啦，提供一些客户服务啦。哎，我们从现在开始发现说这个科技的进步让这些事情简单的事情变成可能。那当然也有一些很特别很新颖的发展，比如说无人驾驶 AR VR 扩增实境 Augmented 这个叫做什么 Reality， 那科技也一直都在发展当中。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一些很简单的AI 能够立刻帮我们省下时间做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 AI 可能给人类最大的礼物，这也是为什么 ChatGPT 那么红的原因。因为
它的潜在危险呢，您是怎么看？
潜在危险我刚刚在台上有稍微说了一下就是对于 privacy 隐私，因为 AI 要学习你才能够更好的为你服务，对不对？比如说它要知道我的偏好，我们在网站上所留下的足迹， AI 隐私让它收集这些资讯信息来对你做出更好的判断，你会不会很害怕，会不会很慌？其实对我来讲，我当然是有点害怕有点慌，可是这就是两难了。因为 AI 的基础是资料，如果没有资料它没办法做很好的推演跟判断可是跟你有关的资料你愿意放弃多少，你愿意给它多少来让它来开发对你有利的功能，然后如果这些资料被有心人士比如说这些公司拿到了，比如说现在我们云端服务来讲，全美国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云端服务商 Google Amazon Microsoft Azure， 我们资料都在他们手上那他们要做什么我们能拦住他们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对，
好，对，确实我觉得这位专家讲的对于 AI 方面确实是说中了我们普通人的心声哈，经济方面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哈。那么另外我想大家参加这样的一个科技的盛会哈，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寻求更多更深层次的比如说投资的机会或者是创业的机会哈。在这方面子涵您在现场的时候有看到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者值得分享的资讯吗？
那比如说他在现场的这个新创展览哈，台湾 Demo Day 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那他呢是有10个来自台湾的新创公司都会上台演讲来展示自己的产品。那台下的这个 panel 呢，一些专家啊，还有投资人就在下面最后会提问，那也会看这个公司的实力到底怎么样。那底下呢也坐着国际创投的人哈，他们也会看，哎，这家企业值不值得我把资金投入到里面。那同时呢还有刚才也提到叫 Korea Expo， 同时进行的呢是就是帮助年轻人找工作的这么一个讨论会。那在台上呢会有就是找工作招聘方面的教练专家，那也有各个业界他资深的经理人，那台下的学生呢也会提出他们的问题哈。比如说我坐进去听了一阵，因为不同的展厅在同时进行，我只能这个展厅坐一会儿那个展厅 坐一会儿。我进去的时候下面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呢就是San Jose State 他即将毕业的一个做科技的学生，他就请台上的专家为他的这个找工作啊提一些具体的建议。那另外一个年轻人他就说他是想成为经理，是想被提升，那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建议。那台上的专家呢也是结合自己多年的一个在工作中的感受吧，也不光是给技巧，也有他们就是比较深层的感受方面的分享。那整个结束后呢，我看很多年轻人也是排成队哈，还不愿意离开，然后和专家就等着和他们继续谈，一个一个的在提问。那在现场我也是采访了一位新创公司的 CEO， 他的名字叫汤金叶 Harrison 汤，他呢是叫 SpokeQ 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和执行长。 SpokeQ 呢是美国前三大的寻人网站，就是像 Google 可以搜索哈，它是你要去找人的话你可以用它那个网站去看这个人的一些情况一些资料。那他同时呢也是当天的这个生成 AI 论坛的主持人。那他看到当天的这个活动这么多人来哈，他也很惊讶。那我也借机问了他一下，那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对于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想创业的话，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到最后创业是一个过程，你有没有学习到，假如你觉得说你要创业，假如失败的话你不会后悔，你非常享受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那我觉得假如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去做。但假如说你觉得说一定要赢，假如赢的话我就有一点丢脸，那我觉得不要好了，因为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其实蛮高的。
他的这家新创公司呢 SpokeQ 其实也不算新创了，他已经是成功17年了，从他大学毕业开始啊，和三个同学一起创办了这个公司，走到今天是17年，这是他开创的第一个公司，然后一直是做到现在。那我也请他讲了一下他这段创业的体会和感想。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做事情或者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态度，不是说你现在知道什么，对不对？或者是你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钱，这其实不重要，是你有没有对的态度。那什么是态度？像比如说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困难其实是有机会去成长的一个机会，有些人碰到困难就知难而退，那不对嘛。那假如你看到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或者是你不会轻易的说放弃，那我觉得这些态度其实是成功最后的关键。像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我也差点就破产了，对，就要回去跟我投资者，就是全世界最笨的投资者，就我老爸跟我老爸说我是不好的儿子，我要把你钱亏光了。他说没有关系，他说当初给你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没了，所以我老爸对我当初直接从大学的时候就创业其实也没什么信心，那第二个他就跟我说，儿子啊，其实成功并不是你有没有去 Stanford 或者是你去很好的学校，成功只是说你可不可以比你的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已，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就是这些学习，这些学习，像那个时候对啊，就有一些困难，突然要把钱亏掉什么的，但是只要你有这边学习的话，你就知道说下一次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克服，对。
OK，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特别谢谢子涵哈，我们刚刚听到了居然能各个行业的大佬包括这个创业家他自己来分享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哈，那么这一次的科技年会，我还记得去年子涵报道的时候，确实我听到哈，跟上一年比内容更加的丰富了，然后资讯更加的多了，而且呢还看到了这么多哈，给年轻人去展示创业甚至是收获投资的机会哈。那么未来还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当然也会第一时间的带给您，这样一些前线的采访和报道。好，那非常谢谢子涵。
谢谢丁月，谢谢听众朋友。那更多的故事呢，其实子涵也有做后续的这个创业故事的采访，未来再和大家来分享。
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休息一下，等会儿您也不要走开。同样是子涵带给大家的一个深入访谈啊。那谈到台湾呢，台海的这个所在哈，台湾的一些局势，包括大选，其实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影响啊。不久前我们报道了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同时也是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来美的一些情形。那现在呢，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也在美国哈。那么这双方有什么相同不同之处哈，那么专家又是怎么看和评析的呢？我们稍后请您回来继续关注。